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看破今生，看破后世的执着，一心一意呢修持这个解脱道，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升起出离心。如果我们不升起出离心的话，就会单着轮回，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心识无始以来所串习的就是单着轮回，所有都是和轮回有关的。所以如果说不串习出离心，那自动呢就会单着轮回。那么如果串习出离心呢，单着轮回的这种执着呢就会越来越弱，乃至于最后呢我们的心呢彻底的调整方向啊，这个叫转心法嘛，四种转心法。调整方向呢，就把我们的心呢从所有相应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潮当中呢，就是说它一种这个潮流当中呢完全逆转，然后开始呢追求这个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呢它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是稍微比较这个困难的。因为习惯了轮回的思想，要让我们不单着，或者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追求解脱这个呢是这个不太容易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必须要这样去作意，去引导观察必须要去观修的。因为如果不升起出离心呢，我们就没办法就是从单着轮回的思想当中出来，就没办法去真实的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四加行，四种共同加行呢主要的内容哈是引导我们升起这个解脱心。所以前面的四个修法呢是打破对今生对后世的执着。然后第五个修法呢是告诉我们解脱到底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解脱的利益。然后第六个呢是一止三智士呢，如果要解脱的话凭自我造诣是不行的，那必须要一止一位就是说具有法相的，也就是说有经验的三智士。这个经验呢是对修行解脱道方面有经验的三智士。所以说这种三智士呢它就有它的特定的标准。世间当中的这个老师的这些法相这些标准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那种世间的教练的这种标准呢，那就不能够适合解脱道的一种善知识的标准。所以说呢一指善知识里面的标准呢都是不共同的，都是不共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我们在寻找要引导我们去向解脱的善知识的时候呢，应该按照法本里面所就是说开出来的这种条件去寻找，寻找就是说它有资质有资格引导我们修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止三智士的一种这个内容。还有一个呢一止三智士的内容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一止上师一止三智士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修解脱道。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刚刚从轮回的思想当中接触到一个新的解脱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很容易把佛教当中的这个善知识呢当成这个我们轮回思想当中的一种对镜去进行观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注意的话，也容易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引导我们解脱的三知识呢产生轮回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是用我们自己轮回当中思想去对待这个三知识，那么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观察这个上师三知识的标准，观察作为弟子的标准，其实呢这个里面也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明确我们作为弟子一指善知识他最终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可以明确我们自己修行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会错路，他就会真实的把这个上师善知识当成一个引导解脱者真正引导我们走解脱道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就逐渐就会很清净，世俗的这些情感呢慢慢这些世俗的这些杂念呢还有这些烦恼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他就会逐渐的就是被这个清净掉，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话，因为这个是众生是有情呢他就会有思想他就有想法，而且无始以来的他对于这个对自己 有恩德的或者说是有功德的这些呢很天然的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里面夹杂了很多世间的这些世间的这些这个烦恼世间的情感这样的话就一指三智士他就会就说是不就说有染污，他就不会那么的一种亲近。那么如果不清净呢，那么就是我们就不会把这些主要的思想注意力放在这个上师所讲的法或者我们一直上师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等等等等， 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主要的目标，主要的用修行道，逐渐的就会就说是迷失掉啊。这个就是时间也浪费了，但是呢，我们没有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获得应该有的这些见解和修行。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对于如何一直上师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这个必须要了解的，而且必须要在相续当中就是说升起来的，牢牢的升起来，根深蒂固的方式升起来的。所以一直上师三世呢，就是为了解脱啊，别的呢就说是这个不是一直上师的一种目的啊，这是这样一种目的目标。那么就是说讲完这个之后呢，现在学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共加行啊，因为我们想解脱了，也一直的上师的想解脱了，那么现在呢就要在上师的牵引、上师的加持之下呢，如何逐渐逐渐的靠近实相。所以说从内加行开始，他就开始和这个解脱道真正的修法开始相关。但是前面的这些呢也是，但是呢它是相对来讲是属于外围的。就是说如果你要解脱就说你要比如说修皈依啊，修菩提心啊，如果你想要修这个法呢，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说呢就必须要通过前面的这个共同加行呢，把相应于轮回的思想必须要去掉，然后呢升起一个追求解脱道的思想。那么有了追求解脱道的思想，再来学习皈依，那么这种皈依就是和解脱相关的皈依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皈依不是有三种嘛？有些时候呢是就位的，或者说是善愿的皈依，它主要是为了有些时候的皈依呢就为了获得一些更好的人天快乐，或者害怕自己多恶趣等等而皈依的，那么这个呢是不究竟的。那么第二种皈依呢是获得解脱自己真的想要解脱而皈依三宝，那么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应该有的基础，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为了众生的解脱而皈依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了出离心这个很明确之后，那么我们的皈依呢就会成为真实的解脱道。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再修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就是真实的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如果我都不想解脱，我都就是说轮回当中觉得轮回的后世的这个人天快乐很好很舒服应该追求，如果连我自己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如何去把这种心态再放到其他众生上面，那么如果我是这种心呢，那么我愿众生获得的安乐也仅此而已，我愿众生离开的痛苦也仅仅是恶趣的痛苦，仅仅是当前的不如意的生活，这种状态根本和解脱没有关系。所以只要有了出离心之后，这个菩提心呢它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那至于后面的金刚萨埵修法等等，每个都是和解脱道相关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在共同加行修好的基础上呢再修不共加行，它的力量或者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加持呢就会非常的一种清净，然后呢很强烈的可以升起来。那么就说是这个在不共加行当中啊，前面皈依的修法也修完了学完了，然后这菩提心的修法呢也学完了，这些其实都是皈依呢是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都会念从今乃至菩提果如何如何。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说我三个月把皈依修完了然后似乎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是不是结束了，这是刚刚开始的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的这个皈依的一种修法都要他自己呢都是要这个不断的串习的，是只不过越往后呢他越就说是这个自然的，就现在我们要强力的去发动这样皈依的心因为我们以前呢对皈依三宝这方面呢就基本上很少串习，所以这个皈依的一种心态啊，皈依的这个学处啊，对我们来讲呢可能还是很陌生的，刚开始的是要很强劲的去刻意的去发动这个皈依，然后后面呢就是他也要具备，但只不过越往后呢就越自然你不需要刻意去，反正你相续当中在你的血液当中，你在你的这个骨髓里面就已经有了皈依三宝的这个信心了，是这样，越往后呢越是这样的，越清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以为几个月把菩提心学完了好久就完了，是这样，菩提心它也是从现在的这一成佛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必须要有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那这个状态也必须要就强烈去升起来，乃至于最后呢升起的一种圣意菩提心啊，升起的这个圣者的菩提心，乃至于升起果位的菩提心，就是完全觉悟实相的这个心也是一种菩提之心，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了解了，了解之后呢我们在我们平时的修行等等过程当中呢，修行或者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呢，都要有这些心的引导我们的一些所有的一种这个所有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都必须要有皈依和发心。我们既然学了之后呢，就要去不断的训练就让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学这个百字明 那就是要修这个忏悔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学这个忏悔的这个修法呢，其实第一个呢皈依啊，那就说是这个进入了就说是这个修行的门。皈依它就是说区别内外道的，或者从皈依的开始就开始就开始就接近于实相了，是的。因为皈依三宝嘛，三宝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学过，佛宝是已经完全觉悟的，它是作为我们导师。法宝呢是在这个僧宝和佛宝相续当中所具备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地和灭地，是这样的。那么它也是一个清净的一种自信。僧宝呢就是说是已经他修持修持正法之后相续当中现前道地的，这个叫做僧宝。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内心当中他们已经现前了内证功德的，这些呢属于这个三宝之心。那么我们皈依这个三宝，皈依三宝其实也是开启了我们内在的一种觉悟的，就是说他从这儿开始呢就开启了这个修行之路，开始发掘我们内在的一种这个佛性。我们也要具备道地，具备灭地，逐渐呢就是我们通过修行我们自己成为圣身成为僧宝的自信，然后呢通过僧宝的自信逐渐的成为佛宝的自信。所以从皈依开始这就开始有了。然后皈依呢它是进入圣道之门呢，然后呢发菩提心呢它就是属于就是说是我们要确定一个目标，就是说是这个解脱这个皈依呢到底是怎么样自信呢一方面我们要利益众生以利益众生为主要的目标。第二个呢我们要发誓成佛，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要发誓成佛。那么后面呢我们就要一直要沿，就是说是沿着这两种这两种殊胜的一种这个心态去进行修行。一个是所有的是为了利他的，第二个呢是为了利他呢要发誓成佛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立下了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下面一个就是百字明。百字明是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要现前这个目标，扫清障碍。因为这个障碍这个罪障呢是挡在我们就是说从凡夫到圣者，从凡夫到佛之间的很多很多的委员，很多很多的障碍。如果你这个障碍不扫清，你就没办法前进，你前进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扫清障碍，就好像就是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但是听说那个地方塌方了把路堵了怎么办呢？那先把路必须要先把这样一个塌方下的石块这些全部要清理开，把这个路通畅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这个违缘这个违品这个违缘呢必须要清净掉，是这样的。所以说把人民的修法呢就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利益众生呢，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现前佛果呢，是吧？这个违缘这个唯品就是当我们让我们通向解脱道的这个中间的各式各样的唯品必须要清净掉。那么这些唯品呢来自于有时候来自于前世我们做过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十不善业道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违背的戒律也好，这些呢每做一个行为它就会成为一种障碍的自信它就会成为障碍自信。所以必须要把这些障碍都要清净掉，清净掉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解脱觉悟的路上才会慢慢慢慢逐渐的前行。如果自己的障碍特别重，那么自己修道是这个很难进步的，非常进步。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了解这个原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忏悔念百字明的必要性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的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下面的内容当中呢，还会提到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说百字明过了之后呢，这个是浅出委员的，然后修曼杂呢，它是集聚顺缘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成佛呢，你还要集聚更多的顺缘。一个是浅出委员，委员必须没有但是委员没有的话就不等于就怎么样就可以了，但是还要集聚顺缘。路是你的路是畅通了，但是你没有工具，没有交通工具不行是这样的，或者你走不动也不行路是很通畅，但是呢你没有顺缘不行。所以必须呢你要给你自己的交通工具要给汽车加好油把这些呢就是说把他的汽车呢就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这个因缘也具善缘这个顺缘具备了，然后就可以很通畅的走。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通过百字明把罪障清净了之后，然后通过这个曼杂的方式来集聚资粮。你的资粮越强劲你的资粮越多越丰厚，那这个时候呢，修道就越顺畅，这越快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个也是我们通向目的地的一个，也是个必然的一种条件必然的因素。然后呢，把这些都修好之后呢，委员也没有了，障碍也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再通过上师瑜伽的方式，因为这个时候，当你修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你所有的罪障基本上不说是完全消尽的，已经清净的差不多了，或者清净到一定程度了，你的福报呢也是增长的一个程度了。这个时候你相续当中，你现在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法器，很好的法器，因为罪障也该清净的清净了，然后你的福报的因缘这个善根呢该圆满的圆满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再通过。修上师瑜伽的方式就可以，上师的加持就可以融入到你的相修当中，就可以发生 在上师瑜伽里面所讲到的强制强啊，就是说是强力的加持你证悟现前觉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慢慢的就是说这个内加性呢就靠近于实相的一种这个修行。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主要是五种内加性它自己的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也是要再了解的。那么就是说是下面我们就学这个百证明。百证明呢就是说在这堂课当中啊，上师老人家讲了百证明的具体修法，就没有讲到这个原文啊，没讲到原文。我们今天也是按照上师在这个课当中百证明的具体修法当中呢来讲。就是说其实这里面的上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自己看一下也就这个非常非常的明白。但既然我们要辅导呢，就看一下这里面按照上师的这些加的在上次的课当中的一些小的标题，按照这些的标题呢我们就做一些有些就是有些地方呢我们就做一些就是说宣讲辅导一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百证明呢，百证明的这个修心金刚萨埵啊，就是说这个忏罪呢主要是修百证明，是这样。因为有些修法呢是通过修金刚萨埵，比如说前几天我们结束的这个金刚萨的法会呢主要是念这个六字心咒，我们叫萨埵翁，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十万加行当中呢，这个它是主要是修这个百证明啊，一百个字的这样一种这个忏悔。那么这个百证明呢就说是这个念起来的话就说是这个比皈依啊比这个发心啊可能要困难一点，因为它的一种字比较长嘛。所以说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障碍比较重，所以有些人呢就因为罪啊，有些人因为就是说是罪障重的缘故他不愿意修这个，或者说修的时候呢修不动，是这样的。经常性的就是说是遇到这个问题，要修百证明的时候就开始打瞌睡啊，完全修不动，就是说是一念就开始昏沉，或者一念的时候舌头就动不了了，是这样的。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障碍重的一种体现吧。所以无论如何呢，就是如果是出现这种如果是出现不想修的情况，修不动的情况，或者就是说修一修就打瞌睡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符号啊，这个是一个提示，一个警示。什么警示呢？就更需要忏悔了。你的罪障呢已经升到这么深的程度，就连亲近我们罪障的百证明你自己都不愿意修，都修不动的话，就可想而知我们的障碍有多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无论如何要打起这个十二分的精神，一定要了解这个忏悔的必要性，无论再困难也要修，就一遍一遍去啃。反正就是说有时候想了再多也是十万遍嘛，有多少，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我念一遍少一遍，念一遍少一遍，这个就是说是就相当于我爬山就是说从山脚到山顶十万步，就是看起来很高，但是呢一步一步走的话，它还是就是说是肯定可以走到山顶的。所以说就是说只要我们立下这个目标的话，肯定是可以修完的啊。所以说这个心态心力很重要，只要你的心力发起来了，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没有什么很困难的。而且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再的提示自己啊，这个戏就是符号，就告诉我一定要忏悔，这个是必须要修百证明的一个必须要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提示。如果不修的话，就是没办法，我其他的修法也修不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定要让自己困难再大，也必须要修。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三种安忍当中的为法安忍，就为法苦行的忍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有些时候呢，有的时候说情愿我去搬砖啊，我情愿我去就做一些体力劳动，好多觉得比做到了修法要舒服得多，是这样的。当然有些时候来讲的确去外面去散乱呢，或者做一些体力劳动就觉得这个很好，但其实呢内在的改变有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些苦行。如果你不能够忍受这些苦行，就不修行这些百证明等修法，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心相续当中的障碍啊、委员呢清净不了的话，修行还是修不动的。无论如何这些修法呢，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它可以让我们很快清净罪业的这个很殊胜的法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遇到这个法的时候要重视啊，一定要重视，这样的。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呢，第一个标题讲的是忏悔的必要性。忏悔的必要，为什么要忏悔呢？因为我们造的业很多啊，造了什么业呢？这里面主要是讲两种业啊，一种呢就叫做自性罪啊，自性的业，一个叫做佛智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性罪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进不进，进没有进佛门，受没受戒律，反正就是说每个众生相续当中都有贪嗔痴。通过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造下的这些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等等，像这样的罪业呢，就是这个叫做自性罪啊。你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反正呢这个就做了，自性就是罪业，本身就是罪，这个叫自性罪。 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他就、哦、我不能受戒啊，我受了戒之后如何如何啊，我害怕破，我害怕犯戒之后有大的过失啊，所以我不受戒。不受戒他就觉得不受戒我杀生，不受戒偷盗，这好像就没有罪业一样。但其实呢，这个只是个掩耳盗铃啊，是这样的。你不受戒的话，其实你去做杀生偷盗还是一样有罪业，这个叫做自性罪，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你不去受戒律的话，根本没有对治，没有什么对治性啊，就是他就是会很就说是这个什么习惯性的造罪业了。其实到死的时候没有什么对治的话，也很就是很容易堕落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自性罪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众生，只要有烦恼产生的这些罪业呢，只要做了它本身就是罪业，这个就叫做自性罪。无始到今生的话，其实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自性罪啊，就是说从早上到晚上呢，其实是升起贪欲啊，升起嗔恚啊，升起嫉妒啊，升起傲慢啊，升起邪见啊，其实每一个它都是有一种它的一种过失的啊。这种自性罪业呢，也必须要通过忏悔来清净啊。如果不清净的话，这个因为罪业呢，第一个呢，它是有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罪业，它这种因缘呢，它有它自己的果。什么果呢？这个说这个罪业的果呢，就会让我们啊，就是说罪业的果呢，就让我们就是说产生痛苦啊。这个痛苦就是说，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痛苦啊，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因为罪业啊，都是因为罪业。我们说绝大多数啊，不是所有都是，因为的确还有一些就是暂时的因缘导致的痛苦也有，但是绝大多数的一些痛苦呢，都是来自于罪业啊，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很重的罪业，很重的痛苦，很重的痛苦呢，就是说是这个地狱的痛苦，还有就是说这些恶鬼的痛苦、旁生的痛苦，还有人道当中的这些。深受打击的这些很多人的痛苦，其实这些呢，这很多都是自己的罪业导致的，啊，所以如果不清净呢，啊，他就会有这样果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罪业他自己的一个，除了让我们感受痛苦之外，罪业他第二个功能就是障道，障道就是我如果我要修道，我要修解脱道，它会变成一个障碍，啊，就变成个障碍，就让你没办法修动，修不动，他就说是重重障碍挡在你前面。所以你想要升起的这些境界啊，想要升起的这个状态啊，因为有这个罪障的缘故，它修不动啊，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修法修不动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障碍很重。所以说就是说障碍很重怎么办呢？障碍很重就忏悔啊。佛菩萨也很慈悲，通过智慧观察到了有一种忏悔的法门，告诉我们之后呢，那我们就遇到这个忏悔法门的时候，就应该如获至宝啊，非常欣喜啊，因为终于有了一个类似于后悔药的东西，是这样的。世间当中的真正的后悔药是没有的啊，但是呢，忏悔呢，这个类似一个后悔药。所以说，你就做了之后怎么办呢？因为一般来讲，这个做了之后，他一定就是说已经好像无法挽回了，他依旧就眼睁睁的看到这个事情开始朝不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有没有一个后悔药呢？这种后悔药在佛法当中叫忏悔法门，你可以通过这个修善法、修忏悔的方式，把以前自己故意不故意啊，就是说这样所造下来的一种这个。这个罪业呢，通过忏悔的方式清净，清净之后呢，它就不会有力量了啊。不管是导致痛苦的力量没有了，还有一个是导致障道的这个力量也没有了，它不会再障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被清净掉了，它力量已经没有了，不会障道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都应该就说是要经常性的忏悔啊，经常性的忏悔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佛智罪。佛智罪的话，就是说。很多修行者进入了佛门之后，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受了佛戒啊，受了佛戒，受了佛戒之后呢，就是在因为我们，就是说相续当中还有很多的烦恼，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习气，所以受了戒之后呢，有些管不住自己啊，就说是这个有意或者无意过程当中也违背了很多很多佛陀的戒律，那么这些违背了这个佛陀的戒律呢，那么也是一样的，第一个呢，它会有产生痛苦，第二个呢，它会障道。所以说呢，我们也必须要的这个忏悔。那么如果不忏悔呢，它就会有不好的一种后果啊。这样，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呢，第一个我们不愿意感受痛苦，暂时来讲不愿意感受痛苦。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既然要修道，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修道很顺畅啊？必须要通过忏悔的方式啊，就是还让这个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抢在这个罪业没有成熟之前，然后就是我们要把它清净掉，因为它一旦成熟了，那就是痛苦了。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修行的机会。还有呢，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呢，它虽然没有成熟啊，但是很多它这个已经造下了种子，它虽然还没有通过痛苦的方式成熟，但是它已经变成了障道的因缘了。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忏悔的方式予以就是说遣除掉，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呢，所有的众生呢，其实呢， 啊，就是说，不管现在一些人他过得好也好，过得不好也好，或者说是那种这个，这些这个显现上面，就是说是在高高在上的人，或者说显现上面，就是说是那种这个，生活在生活社会底层的人也好，其实相信当中都有各式各样的对立，只不过我们现在呢，没有我们自己的心识智慧太粗大了，看不到而已，看不到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每个众生没解脱之前呢，他相信当中都有很粗大的一种罪障，需要清除。啊，需要遣除的。这个不是说我不修行，我就好像和忏悔无关，或者就是有些人觉得我这一世好像我自己很善良，或者我怎么样，我没有造什么罪业，我不需要忏悔，是这样的。那么也许就是从某些侧面来讲呢，可能是这辈子当中可能很善良，没造很多罪业，但是呢，就是无始以来流转到现在的相续当中，它积攒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罪业种子啊，就存在就是说集聚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的我们心上的仓库里面啊，这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认为呢，就我这辈子很清净、很善良，他其实只不过他的智慧很粗大而已，或者按照世间的某些标准来看，似乎是一个好人。这个我们也经常遇到，哎，我是一个反正是心善就可以了，心好就好行了，我就是个好人，我这辈子好像就是说是问心无愧。这个就有些时候呢，只是按照一些很粗大的标准，比如说没有杀过人，对不对？或者说就是说是没有去刻意去杀过人呐，或者说没有去。就是抢东西啊，没有去偷东西而已。但是呢，就是说，按照世间的标准，难道就不需要忏悔吗？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内心当中呢，也许会产生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念头，或者就是说，也做过这些，虽然是不违背，虽然没有杀过人，没有触犯这个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从因缘因果的层面，他的这个侧面来讲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是不善业。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认为很多人，就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很多世界上认为杀一只鸡是过失，杀鱼是过失，是这样的，没有认为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过失呢？按照因果的观点呢，绝对是，毫无疑问，这个肯定是一个过失。但是呢，你看他如果不了解，他智慧很粗大的话，他就根本连这个是不是过失都分不清楚，他还觉得自己很清净，不需要忏悔。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作为佛弟子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从比较粗浅的。比较粗浅的方面、粗大的方面观察，好像我们修行不错，但是其实说再往细的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按照很细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起心动念呐、还有这些贪欲嗔恚啊，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就是说是一种不好的一种业啊，或者一种不好的发心、一种烦恼，都是一种，它都会有一种后果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一定还是需要忏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忏悔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很有必要。所以说，不管我们是下一世不愿意多去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要努力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要让佛和这个菩萨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境界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来也好，就忏悔呢都是很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是忏悔的必要性。但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讲，有些人经常喊自己的罪业深重，但是呢，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喊罪业深重的时候。其实他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罪业深重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不修行的借口啊，修不动法的借口啊，我罪业深重啊，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堂而皇之的说拿一个罪业深重，自己就不用念经了，自己就好像就不用做这些善法，不用做对治了。是一方面来讲，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业深重，但是呢，罪业深重，它不是让我们不修行的理由，是这样的。罪业深重呢，越深重，越发现自己罪业深，越需要做实际的行动。越需要做忏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罪业深重呢，但是也有让我们的这种很重的罪业让它逐渐消亡，乃至于完全没有的一种这个修法。那么这个就是修行啊，这个就是忏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忏悔呢，忏悔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就介绍这个四种对治力的忏悔。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就看四种对治力哈。那么四种对治力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忏悔变得。就是很圆满，那就必须要面面俱到啊，面面俱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的做一些忏悔，但是做一些忏悔呢，它并没有很全面的去做，它只是做了部分的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习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相当于我们在和罪业赛跑啊，是这样的。当我们在和罪业赛跑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赶在罪业成熟之前，把这个该清净的清净掉。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没有跑过罪业，就是说他在我们死的时候，他先成熟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忏悔的话，那么就是说有些已经快要成熟的业，他一成熟之后呢，也许让直接让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也在修行，但是呢， 某种罪业成熟之后，直接让我们失去人生啊，直接让我们失去继续修行的机会。所以说呢，就是说从某些方面来讲呢，现在我们在和罪业赛跑的一种这样一种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限的时间啊，有限的时间经历当中，那么你如果懂得就说是这个忏悔的方方面面，就是说你懂得更多的忏悔的细节，那么在这个和罪业赛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你可以越快的越迅速的可以把罪业清净掉。如果就是说你在和罪业赛跑过程当中，你只是就是掌握了一部分忏悔的内容，那么就会导致你的力量不够。所以虽然你做了忏悔了，但是呢它能够损伤罪业的一种力量很弱，所以可能只是损失了一部分，它只是损失一部分，但是它没有根本性的把这个罪业清净掉，或者说没有让它压服到一种就是说相当低的程度。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忏悔呢，就需要这个了知有关忏悔，或者说能够最快的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快更迅速的把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罪业清净掉，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关心的啊，不说反正我念了忏悔了，反正我也念了曼陀沙埵，反正我也在修，至于是不是达标的啊，至于是不是都符合一种这个快速清净罪业的因缘的，这个好像如果不关心的话那就太可惜了。是这样，反正我们已经在做忏悔了，那我就应该把这个有关忏悔的方方面面都了解了。了解之后呢，在忏悔的过程当中把这些要素融进去，使用这些要素来忏悔，那么这个就是智者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智者呢，佛陀讲真正的智者的话，他不会造罪业，他不会造罪业，他智者知道造罪业是伤害自己的，伤害自他的一种，他不会造的啊，这个是一种智者。另外一种第二种智者呢，就造了罪业之后懂忏悔啊，懂忏悔，而且他很懂就是说怎么样快速忏悔的方法，这个如果掌握了，这也是一种智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极乐愿文极乐愿文大书当中呢，他就把忏悔之忏悔呢，就是对治愚痴的嘛。为什么对治愚痴的呢？因为如果你愚痴你会造罪，然后呢就如果你愚痴你不懂忏悔，这个都是愚痴的表现。第一个呢，你因为愚痴的缘故啊，就是说你不知道业果，你业果愚嘛，像这样的话你不知道业果，你会造很多杀生偷盗邪淫啊，造很多罪，这个就是一种愚痴。第二种愚痴呢，是造了罪业之后呢就不懂忏悔，这个也是一种愚痴，是这样。所以说你如果去忏悔呢，其实它就是对治愚痴的一种方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既然要做忏悔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哪些就是说条件具备了之后能够快速清净罪业。反正我们都在做，是吧，我们反正每天都在念忏悔，那么反正时间花的是一样多的，那么如果这里面你具备的要素越多，那么在相同的同等的时间当中你忏悔的罪业就更多。所以在那么这个时候在和罪业赛跑的过程当中你就占了先机了，是这样。你不能慢慢走，反正管他那么多了，反正就是说是我慢慢走，每天象征性的做一点忏悔啊，你可以这样随随便便，但罪业他不会随随便便，而且就是一旦成熟之后呢，那个果报他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可能会很认真的成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很随便的忏悔，但是他会很认真的成熟的，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说既然我们就是说无始以来这么多愚痴造的罪业，我们就为了对自己负责的这种这个缘故呢，我们应该重视啊，重视四种对治力，这是这样的。那么四种对治力当中，第一种对治力就叫做所依对治力。所依对治力就是说我们要忏悔的时候所要依靠的忏悔的对境啊，主要是从对境的侧面来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谁面前忏悔，什么样的力量就帮助我们忏悔清净，这个叫做所依。那么这个所依对治力呢啊，这里面有这个佛菩萨啊，这样或者自己的根本上师啊、僧众啊，这些都是属于所依对治力，就是他们具有这个修正功德的，他们有修正他们的慈心、他们的慈悲心，还有他们的证悟空性的智慧，他们的一种这个善巧方面、愿力方方面面，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对境归境。所以这一方面就称之为这个所依对治力。第一个，我们要发露忏悔，比如说下面这个厌患对治力，我们要发露忏悔。发露忏悔，它可以作为我们发露忏悔的对象，是这样的。你当然你可以找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你跟他说我错了，我忏悔。但是呢，他自己本身的一种力量，他的悲心慈心呢，你在他面前发露，和你在佛菩萨面前发露那就不一样的。佛他的功德就是说更加圆满，是这样。所以说呢，在做厌患对治力的时候，他也可以作为你发露忏悔的对象。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现行对治力的时候呢，也可以按照佛菩萨他们的咒语啊，通过他们的佛号啊，然后呢就来做真正的一种这个善法的修行，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 所依的方面的一种这个就是现行对自己的我们要修善法的一个所依，还有返回对自己呢，就发誓以后不造了，在谁面前发誓不造了，最好也是在佛菩萨面前发誓不造了，是这样，所以它都可以作为我们所依，就整个忏悔的，就是说忏悔的对象啊，就发怒的对象啊，或者说我们要祈求谁的加持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在谁面前发誓，我们以后不造不再造了，都是可以把这个，就说是三世五佛也好，或者阎王大师也好，或者就是说咱们这里面主要是百真名呢，主要是金刚萨埵啊，把金刚萨埵呢作为我们所依对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他们有能力啊，帮助我们做忏悔的一个所依的对应。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金刚萨埵，当然有些时候呢也是加了这个空性的和这个菩提心的，这方面呢也是可以作为所依。那么这个所依对治，当然我们就是说，现在都有啊，反正只要是修行佛法的人都有。有些净土宗的修行者呢，他可能是把阿弥陀佛作为这个所依所依对治力的一种这个发露，或者所依对治力的一种这个对象对境。那么如果是密乘当中呢，更多的哈，它是以金刚萨埵作为所依对治力的一种这个归依境，是这样的。有些呢可能是莲花大师啊，不同的修法当中，它都有一个所依啊，所以发露忏悔的一种对象，或者说依靠它来清净我们的罪业。他们因为有不同的加持，不同的能力。所以说，我们以它作为所依对治力，更容易清净我们的罪，更容易清净我们的这个罪业。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寻找一个所依对治，有些是三世五佛，有些呢是这个其他的一种佛菩萨或者本尊、观世音菩萨，或者这个里面呢主要是金刚萨埵。那么这个所依对治力就是说了之之后呢，第二个就是厌患对治力。厌患对治力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是我们自己打比喻讲的，就好像我们吃了毒药，非常的后悔。后悔，因为只有后悔了，我们才愿意想尽办法去把它，要不然吐出来，要么排出来，要么就是说吃某种药，你吐不出来了，排不出来怎么办？就吃某种药进去，把它化解了，把那个毒消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叫厌患，就很后悔的心，非常后悔。所以很后悔的心呢，就是我对于所做的罪业呢，非常后悔。如果你不后悔呢，很高兴，哎，好像今天造了个罪业，很欢喜。如果你对造了罪业很欢喜呢，这个就是想要忏悔。那么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就很难清净。所以说，厌患对治，对自己所造的罪业产生一个后悔心，是清净罪业的一个要素，这个就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罪业的它的过患，认识到罪业的过患，他认识到罪业的过患，认识到这个罪业可能会对我造的伤害，或者现在正在对我做伤害。为什么呢？因为就虽然我现在是人道众生，但是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痛苦，身体上面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还有环境不好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不如意，这些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罪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正在对我做伤害，以前呢，前世已经对我做过伤害，现在正在做伤害，以后还会做伤害，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认识到这个罪业呢，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所以必须要把它就是说发怒，必须要把它清净掉的。所以说，没有什么需要保护这个罪业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呢，我们要对自己所造的罪业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说，这个也是其实是，要如果真正要了知这个，做一个很深的厌患对治力的话，它其实也需要学很多法。为什么需要学很多法呢？因为在这个厌患对治力当中，对于所要清净的罪业，哪些是需要发怒的，这个也需要通过学习才知道。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例子一样，有些人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对，是个好人。好像没有什么过失，为什么会无辜的受害？但是他不知道，从更深层次的一种因果来讲，他其实呢，就是说每天都在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有些只不过是表面上，表面上是就是说是没有做什么伤害众生，其实内心当中很恶毒的，这个也有伪善人嘛，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所以他只是认为我的行为就好像怎么样，但是他就没发现他的心呢，其实是没有处在一个善良人应该有的一种贤善的心态，善良的心态当中并没有保持。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要忏悔，作为一个想要把罪业忏悔的人来讲，你必须也要知道所忏悔的、所要厌患的这个罪业的种类到底有哪些。如果你不了知的话，就很有可能遗漏很大一部分，你只能够忏悔你了知的这部分。如果你不了知这部分，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去发怒，对不对？如果你不发怒，你不去，你的力量触及不到这儿，那么它还会存在着，是这样，它就会遗漏。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就说是把这个厌患对治要修好，也必须要去，就是说是这个花一定的功夫吧，要知道罪业到底有哪些， 啊，平时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十不善业道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别的这些，反正在金刚砂的修法当中都会提到哈，到时候我们也会也会学习。还有在《极乐愿文大书》里面，他也讲了很多种类的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很多种类的一种这个罪业啊，还有一些本康普以前编的一个经藏修法文当中呢，也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罪业，生于意的很多很多罪业也是提到过，所以这些都可以参考。参考完之后呢，有助于我们修厌患对治啊，有助于我们修厌患对治。有些呢，就是我们想得起来的，我们就是想得起来的，我们就直接做。还有想不起来的怎么办呢？想不起来的，我就是想就金刚砂埵，你是遍治一切的。还有很多我想不起来的罪业呢，反正我也在你面前发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请你观察到了一些，就是我想不起来的罪业，也希望你加持这些罪业都清净。我也发怒这些我想不起来的罪业。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种厌。总而言之的，厌患对治的就是说，就完全不愿意和罪业共住，不愿意和它共住，就像我们不愿意和毒药共住一样，我们想方设法的想要把它，就是误吃或者故意吃在身体里面的毒，我们想方设法想要把它排出来一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厌患对治呢，也就是说厌患和这个很厌患这个罪业，不愿意它和我的相续共住，我一定要把它就是说是遣除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厌患对治的。摧毁的心啊，强烈的摧毁的心，强烈的不愿意和罪业共住的心。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不要，有些人如果有些时候我们不修行的话，就会心安理得的和罪业共住，哎，觉得没有什么，好像觉得就是说很心安理得，就罪业反正存在就存在，他也不想要去动他，也不想要去忏悔。实际上呢，就是就说是这个不是厌患对治，厌患对治就是说，不管是再小的过失，都不愿意在我相续当中留存，是这样的。所以我需要的是功德，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善法，这个罪业对我对众生没有丝毫的利益，所以我不需要，是这样。所以说有这个强烈的摧毁之心，这个就厌患对治。当然就是有些时候的厌患对治的需要发怒忏悔，发怒忏悔。有些时候是说需要在佛菩萨面前忏悔，有的时候需要在上师啊，需要在僧众面前忏悔啊。那么就是说上师老家讲，如果自己就说是就不敢，或者说是这个碍于这个脸面呢，不敢在这些僧众啊上师面前忏悔的话，就在佛像面前忏悔也可以啊，就相当于就在佛面前忏悔。因为我们知道佛，你不要想哦，反正它是一块铜啊，或是一块石头啊，一张布，咱们我跟他说呢，就好像他也听不到，无所谓，这种思想不对。它是就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遍知一切的，它是一个智慧的自信，它是智慧中的自信，它知道一切。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对境面前呢，就说是你是这种发怒是真正的发怒，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发怒忏悔，这个或者说是自己就产生这个强烈的摧毁之心，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厌患对，这个也是让罪业清净的一个要素，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返回，但第三第四有些时候呢，第三个是现行对治力，第四个是返回对治力。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三个呢上次讲的返回对治力，那么是什么是返回呢？返回就是发一种誓言，发誓言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后无论如何不再造类似的罪业了啊，因为自己知道了这个罪业的过犯很大，所以以后呢我不再造了，这个叫做返回。那么这个返回对治力是什么一种字面上理解啊，就相当于是一种迷途知返，返回就是你不要再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要回头，这叫返回啊！返回对治力就是以前造了这个罪业，你不要继续造，在这个造罪的路上你不回头了，你必须要返回来。这个叫，所以说这个返回来，我不再造了，终止它的相续，终止它的相续的这个叫返回对治啊！这个返回对治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迷途知返的意思，或者在造罪的路上我回头了啊，我返回来了，我不再越走越远。所以什么是越走越远呢？反正就是说对造罪本身他也不去这个制止他，反正造就造了，他就说是无所谓的心态，天天造天天造，这个就是没有返回对治力，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返回对治力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这种返回对治力的基本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忏前戒后当中的戒后啊。我们说忏悔有两个，一个是忏前，一个是戒后。忏前什么意思？忏悔以前，忏悔以前犯过的罪业，这个叫忏前。然后呢就是戒后呢，就是制止以后不再造啊。所以说这两个条件呢能够保证我们罪业就是清净，否则的话你一边忏悔一边造，一边忏悔一边造，是吧？你这个虽然忏悔有它的功德，也会清净一部分，但是呢它就源源不断的产生嘛，这个时候就会，我们就说相同的时间呢就会疲于奔命 啊，反正就是说你忏悔了，但是你不制止他的造罪的相续，你永远忏悔不了，永远都在造罪忏悔，造罪忏悔，造罪忏悔，就在这里面去，你的功德呢没办法增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个是忏前，以前所造的，我一定要通过这些厌患对治啊、所依对治啊、现行对治，把这个以前呢已经造过的罪业必须要清净掉。那么戒后呢一定要制止，戒就是戒除哈，就是制止以后不再造了。所以这个发誓，这个发誓呢就是下决心以后不再造了，这个很重要。以后不再造这个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忏悔以前呢很重要，但是呢以后不再造这个其实也是更加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循环的，好像是无休无止的一种模式一样。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才能够清净完？我们说你对不起，你这个模式没办法清净完。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扫清正悟的一种委员？那么这种方式也扫清不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修行呢也需要有一种决心，也需要有一种毅力。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人的一种根基啊，他有强有弱。有些时候呢，有些罪业他一发誓之后可能就不再造了。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修行的力量还很弱，他可能发了誓之后还是管不住自己。但管不住自己呢还是要发，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训练，在的训练自己，就是说是我一定不再造，不再造了，无论说不再造。但是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候这样在这作业，其实这个力量慢慢也会成熟，它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多罪业呢，就是说是能不能够就是说我忏悔的时候真正发誓他不再造了，有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一次一次这样去这个去这样去训练啊，反正就是说训练的过程，在训练时间长了之后，逐渐的这种所发的誓言它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我们自己修行的进步啊，福德质量、智慧质量进步，那么最后呢这个返回对治呢就真正的一段永断了。但现在可能有些时候还困难，但不就是即便是困难的，我们还是要这样去做，尽量的去发誓啊，尽量的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罪业的确对治他没有利益的啊，没有任何利益。如果有利益呢，我们就造罪业都还可以。但是没有利益的缘故呢，为什么要继续造呢？所以说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一种发一种这样的誓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四个呢，就现行对治的。什么是现行呢？就真正的现起这样一种对治恶业的行为啊，这样的善行啊，这个叫现行对治力。那么现行对治力是什么？现行对治力就是说造善法啊，造善法。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恶业需要什么去对治它呢？恶业需要善业去对治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现行对治力，所有现行对治力的内容都是善业，全都是善业。所以只要有善业，因为我们的行为无外乎三种，一个是善行，一个是恶行，一个是无忌行为。无忌的行为对治不了恶业，恶业对治不了恶业，那么只有善业能够对治恶业。所以说呢，现行对治力就一个，就是善业，又是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善业呢，就是说这个现行对治力其实就是修善业来对治恶业。所以这个叫现行，就是真实的去修对治恶业的善法，真是以就是修持善业来清净罪业啊，这个叫做现行对治力。现行对治力真实开始做了啊，这个叫做现行，或者现起，这个前面讲真是开始现起这个修对治的善行。所以说这个所修的都是叫做这个善业。那么这个善业呢，就是说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如果要清净罪业，我们要挑那些力量很大的善业啊，一定要挑力量很大的善业。那么就是说力量很大的善业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善业，菩提心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种善业。所以说很强劲的善业呢，就是它既然它力量这么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忏悔罪业呢，我们要调动最强烈的最强大的一种这个善业力量，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受欺负的时候，我们要去搬救兵的时候，当然就是搬谁厉害我就搬谁，是这样。能够搬得动的话，我肯定要去请最厉害的人来帮我。像你去请一个还不如我的，或者请一个力量很弱的，你请过来之后呢，可能也就说是这个帮助不大。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在很快的时间当中把清净罪业、压制罪业，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一种善行是力量很大的。第一个首选菩提心，菩提心力量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通过菩提，因为前面已经在第二品当中已经就是说是有了菩提心的一种修法了。所以说我们要在修忏悔的时候也应该升起菩提心，不单单是我自己的罪业，所有众生的罪业都要清净啊，就是说一切众生的罪业都要清净，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为了利益一些众生，我要忏悔。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在我们忏悔的过程当中，它是一定要使用到的啊。这个菩提心的一种善业，菩提心它可以摧毁这样罪业的力量，特别的强劲。还有第二个的力量大，就是空性啊，就空性观罪性本空。 因为他为什么力量大呢？本来就是空性的。那么前面我们讲为什么菩提心他忏罪的力量大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啊，就是菩提心能够忏罪的原理，是因为所有的罪业的根源来自于我执，来自于自私自利。所有的罪业来自于自私自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罪业来自于自私自利，那么他自私自利的唯品是什么呢？就利他心嘛，利他心。所以说，只要你升起了利他心，相当于从它根本上瓦解掉了造罪的根源来源。就造罪的根源都是因为我，因为我执的缘故，我和我所。要不是为了我造业，要不是为了我的亲友造业，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我和我所，那么就是我和我所，他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那么他在这个基础上造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既然他的罪业是通过这个产生的，那么如果要瓦解他呢，然后从根本上瓦解的方式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广大的利他心，利一切众生的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罪业是为了我和我的这个亲朋好友伤害众生。这个就是这个造罪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要忏悔，要把它彻底的清净掉呢，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就和它相违的，它和它完全相对的这样的就是利他心。菩提心是彻底瓦解自利心的，那么菩提心起来彻底瓦解自利心，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罪业就没有基础，它自动就清净掉了。还有一个菩提心的力量本来就大，还有从原理的层面来讲，它是和造罪业的一种本体是格格不入的，它就是水和火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只要你升起了这样对治心，它的这个根本基础也瓦解掉，它的罪业就很容易就是松动啊，然后就清净掉了。所以它力量大就原因是这样。还有就是菩提心啊，就是空性。为什么空性的力量大呢？因为就是说是罪业本身就是空性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法产生的一个现象，它就是空性的。如果你能够相应它的本性去忏悔啊，相应它本身不是就是说无自性的本性去忏悔，也更加容易清净掉，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呢，就是对于这个罪业执为实有，如果把它执为实有呢，我们要把它清净就很困难，是这样，因为心力太弱了，而且就是你在忏悔的时候没有符合这个罪业它自己的本性再做忏悔，相当于你是用一种颠倒的心，虽然你修善法是对的，但是你认为这个罪业是实有的，这是颠倒的，所以说你用一个颠倒的一种心态想要把罪业彻底清净，它就说不相应不相顺。但是呢，如果你相应他的本性去忏悔，那就是相应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业本来就是空性的，那么你按照空性的状态当中去忏悔，就很容易清净掉。你的心知道是空性的，你的心是很放松的，很放松的，就是说是这个你再去忏悔的话，打比喻讲呢，就好像在这个瓷砖上面或者碗上面有一些几天没有洗的这样一种这个污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用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清洗剂啊，就很容易清净掉嘛。或者你的镜子上面蒙一层灰，你要去清净它就很容易。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它是一个煤炭呐、啊、或者别的东西呢，你要清净它就很困难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了知罪业是如梦如幻的，你如果罪业知道罪业的本身是空性的，它不是实有的，你这种了知罪业是空性的状态去忏悔。就相当于在镜子面前清净镜子面前的灰一样，蒙了薄薄一层灰啊，你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清净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空性呢，它就是说这个它空性本身是一个很清净的善法，它善法可以对治恶业，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符合于罪业本身的实相去做了忏悔，相应于随顺于它本性忏悔的这些法就是很容易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空性的修法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反复的意念，这个是这个很强劲的能够清净罪业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的一种观修金刚萨埵的身体啊，念诵金刚萨埵的一种这个百字名，或者说是金刚萨埵的咒语，这个方面也是很容易清净。很容易清净事情，后面我们还要讲为什么只有在忏悔的时候只是用金刚萨埵啊，下面还有介绍。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除了这几个之外呢，读诵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的经典它也是一个强劲的能够忏悔的一种忏悔罪业的方式。因为大乘的经典符合于觉悟之道，非常符合相顺于觉悟之道，所以相顺于觉悟它的力量功德也很特别大。所以说当我们就想忏悔的时候，比如说读诵般若心经啊，读诵金刚经啊，读诵地藏经啊，或者读诵降云妙法莲华经啊，读诵这些大乘的经典呢，就很容易清净罪业。所以很多的显宗的修法当中，就让我们读诵大乘经典，通过读诵大乘经典就可以清净这个罪业，是这样的。还就是说转绕佛塔呀，做顶礼呀， 啊，反正就做放生呢、啊，所有的善业，只要你带着忏悔的心态去做了所有的善业，都可以清净罪业，啊，都是成为清净罪业的方法。包括听闻听课，听课也是一个能够清净罪。比如说我今天听课，我觉得我要忏悔我以前无始以来的罪业。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来听法听课，那么这个听课的善根就可以清净你的罪业。你讲法也可以，比如说我讲法，我是为了清净无始以来的罪业。如果我带着这个思想来讲法，就可以清净罪业。我思考，我比如说看书也可以，讨论也可以，讲考也可以，笔考也可以，念咒念佛也可以。每一个善业，只要你带着忏悔的心态去做，都可以清净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所有的善行是就现行对治力，这个所有的善行现，有些时候呢就是直接观空性，有的时候呢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有的时候念观音心咒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清净罪业的。所以这个性呢，就是说实际修持的能够实际修持让罪业消除的善法，这个叫做现行对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罪业有一分一分的就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要你坚持的做，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善法的力量。相信善法的力量，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它罪业一定是在分分钟都在消除，是这样的，肯定没办法逐渐逐渐都在消亡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怀疑，我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到底罪业有没有松动啊，这个罪业到底有没有消失啊，像在那如果有这样怀疑呢，可能罪业还是在你怀疑的时候也在消除，但它的速度一下子明显就慢了。本来就是说佛一看，这个人的相续当中的忏悔，他的罪业在很快的消除，突然怎么停滞了，慢了呢，减速了呢，他的怀疑这个能不能清净。这样的话升起了这种心态呢，他就会减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善法的力量。有些时候我们相信罪业的力量啊，我造了这么多罪业怎么办呢，一定要堕落啊怎么样。我们很相信罪业的力量，当然从某些方面讲也对。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相信善意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只相信佛陀经典当中的一部分教言，说这杀生偷盗邪淫的罪业如是如是严重啊，我们这个特别相信，天天忧心忡忡的。也方便我们相信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只相信这部分呢。那么佛陀在经典里面讲了另外一部分，说如果你磕一个大头，比如说你放一次生啊，比如说念一个佛号啊，这方面的功德如何如何大，是吧？能够清净罪业的力量如何如何大，这个我们也要相信的啊，没有理由只相信一部分不相信另外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信心，信心越足，忏悔的一种忏悔罪业的一种速度越快，它能够消除的罪业是越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要了解的。下面我们就看为什么我们要选金刚萨埵，就下面这个就说是题目当中，金刚萨埵是百尊之尊。那么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金刚萨埵来忏悔呢？因为就是金刚萨埵呢是这个百尊之尊的缘故，或者说是三世诸佛的总集的缘故，或者是百尊之尊的缘故。百尊呢就是当然有些时候百尊呢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吧，很多的意思。有时候百部尊主、百部之主啊、百部之首啊等等，这个方面在金刚萨埵修法当中也有一百部，其实是很多很多无量的意思。百尊之尊呢，既可以是很多的意思，很多佛、很多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佛菩萨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部主，或他的一种这个最尊贵的，也可以这样说。还有一个百尊呢，上次在讲经当中讲，这个百尊就可以理解成文武百尊、寂蒙百尊。所有的寂静和愤怒的加起来由于百尊，这个是在这个文解图当中有。那么又说就是说记录百尊的一种总体，或者百尊的最尊贵的或者最主要的，就是金刚萨埵，集于金刚萨埵当中。金刚萨埵它变换成文武百尊，文武百尊呢也可以收回这个金刚萨埵。所以说呢金刚萨埵既是百尊，百尊也是金刚萨埵，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修一个修一个金刚萨埵呢，就相当于修一百尊，就文武百尊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降波波罗蜜多的这些修法仪轨后面呢，就还有就是比如说金刚觉啊，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圣德金刚等等圣德金刚，他们也是金刚萨埵的本体，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金刚萨埵呢，它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就涉及的所有百尊功德的一个尊主。这个方面我们要修金刚萨埵来来进行就是说是忏罪。还有一个呢，就金刚萨埵在所有的佛菩萨当中啊，他是有一个不共的愿力。一个什么不共的愿力呢？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愿，那么就是说是发愿他以后呢，不管是谁观想他的身相，供养他的身相，或者说念诵他的一种这个咒语 然后将百字面念咒语。如果一念一呼唤的话，一定会显现在面前，清净他的罪业，通过他自己的用加持力的清净他的罪业。如果念了他的心咒没有办法清净罪业的话，他不成佛啊，他以前就发了这个愿。那么就是说是现在他通过很长时间的加持他自己的一种誓愿，后面呢就后来呢就他自己功德圆满就成佛了。成佛了有果推因呢，他既然成佛了，就说明他的誓愿已经成熟了。这样的，他誓愿成熟的缘故，他因为发了不共的愿的缘故，所以说只要不管是谁，只要是能够意念他或者能够念他的心咒的话，一定可以清净罪业。这个是不共的愿力啊，不共的愿力。佛其实每尊佛都可以帮助我们清净罪业，但是呢，在不同的佛当中，不同他们有不同的一种愿力，所以他通过这个世俗的不共的缘起，求金刚萨埵呢，对忏罪的侧面来讲啊，更加的殊胜。一方面他讲他是佛。啊，他是百尊之尊，一方面来讲他也是一尊佛，一方面来讲他是发了不共的愿力的。阿弥陀佛也可以忏罪，我们就知道阿弥陀经啊等等，在这个无量寿经当中也讲了阿弥陀佛他的忏罪的功，就念诵他的名号忏罪的功能是很强大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忏罪功能也很强，但是呢，就阿弥陀佛他主要的发的愿并不是清净所有众生的罪业，他发的愿呢是引导众生去向于极乐世界啊，是这样一种不共的愿。忏悔罪业也可以，但是它不是主要的。金刚萨埵能不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可以，但是它主要还是什么？主要还是清净罪业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就莲花大师发的愿呢，是不管是谁念诵这个观想莲师啊，念诵他的心咒或者祈祷文呐、啊，遣除他这个修行的所有内外密的委缘，遣除所有障碍委缘呢，像这样的话，莲花大师不共的一种愿力。是这样，文殊菩萨有不共的愿力，观世音菩萨不共的愿力，地藏菩萨不共的愿力，每一尊都有不共的愿力。金刚萨埵不共的愿力是什么？最突出的啊，相应于众生的根基，最突出的啊，就是说清净众生的罪业。清净众生的罪业呢，这个是最突出的一种功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忏罪，为什么这么多佛菩萨都可以忏罪？为什么单单要选择金刚萨埵呢？这个因为就是说他对众生所发的这个誓愿是不共的。是不共，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忏罪呢，可以念这个金刚萨埵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有些地方呢，有些大德也说呢，就是说金刚萨埵呢，你忏罪也可以念，我们文殊菩萨也可以忏罪啊，当然肯定是可以的，观音菩萨也可以忏罪，这个是可以的。可以一方面来讲，他们所有佛的本性是一味的；一方面来讲，他们自己这些其他佛菩萨的一种自悲力也是圆满的。但是从世俗的缘起来讲的话，他所发的不共的誓愿，那就是清净罪业。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应该就是通过祈祷观修金刚萨埵的方式来迅速清净罪业啊，这个方面来讲也是很好。而且呢，就是说莲花大师以前的授记也是讲过，针对现在汉地的众生来讲，金刚萨埵是很有缘的啊，对汉地的众生尤其有缘的金刚萨埵的修法。所以说很多很多的一种不共的因缘吧。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有福报啊，能够直遇到金刚萨埵呢，像这样的话就应该经常性的去祈祷啊观修，通过他的一种大悲加持力呢，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是说是清净罪业，在和罪业赛跑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占到先机，完全可以就是说在罪业成熟之前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就让罪业消亡。我们就第一个呢，可以就是不多的去继续保持人生啊，就是可以就是拥有这个宝贵的人生，下一次也可以得到宝贵人生，让这个修道的相续不中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金刚萨埵的一种忏罪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扫清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有很多障碍挡着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忏悔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清净掉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如果你想要证悟大圆满呢，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清净这个证悟的一种障碍。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殊胜。那么下面讲如何观修金刚萨埵呢？观修金刚萨埵的话，就说是反正就说是在佛堂当中或者前面桌子上，我们在修的时候呢，要找一些这个金刚萨埵的一些佛像啊，佛像有的时候呢是铜像也可以，现在有些铜像啊这些制作很精美啊，制作很精美就让人见而生喜的这种呢，就是能够很清楚的观想，帮助我们观想的这个方面可以请一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也可以一些唐卡呀、照片啦、有些现在还有电脑上面有 3D 的一些反正就是说这些的这些观想图、动态的图其实都可以，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动态图其实帮助我们观想就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以前呢，就是说一张相片它就是放在那儿，它也不动也不说话也不干什么，但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呢就不太就觉得还有很多，除了观想它之外，我们还要加工很多的去自己需要去观想很多。那现在有了这些动态图之后呢，很多事情 就很容易啊，就大概就知道比较直观的就可以去观想，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反正能够帮助我们观想的这些所有的，我们可以去寻找，有条件的可以寻找啊，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上师讲有些时候呢，如果自己有信心呢啊，观想这个福父母双心啊双运的这样一种像。如果就是说自己的信心可能差一点呢，或者说是一乐就想喜欢观单身呢，就观单身，因为仪轨当中呢有些是双生的仪轨，有些是单身的仪轨，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是可以的。那么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是智慧的本性，虽然摆在我们面前呢可能是一个一张照片啊，或者是一尊铜像，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应该知道它是智慧的本性啊，智慧的本性，它就是它不单单是一张纸，不单单是一块铜而已，它其实它通过一些就是说制作啊，或者说加持之后呢，它其实已经变成了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自信，现在呢已经是一个自信了，一个是金刚萨埵的就是说真正的一个金刚萨埵的本性。所以观想的时候最好是观想一个立体的，然后是一种透明的啊，或者就是说是不要把它观成一张就是说一薄薄一张纸一样，或者就是说哦这个就是这个佛像里面就是泥巴呀，或者就是这个铜啊铁啊，好像就是没有什么，这些是只是呢就是一个形象，帮助我们观想形象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观想的时候应该知道这个是智慧的本性，它就是真实的金刚萨埵，这个所观想的金刚萨埵它和真正的金刚萨埵一模一样，比如说观在我们头顶上这个金刚萨埵，它就是真实的金刚萨埵降临在我头顶上，他就完完全全这个金刚萨埵降临了，他就所有金刚萨埵的智慧、金刚萨埵的这个悲心、金刚萨埵的加持就在我的头顶上，就这样安住着，所以他就是完完全全的金刚萨埵降临，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是可能的话，如果可能，因为每个人他的观想的能力就是有差别嘛，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金刚萨埵的像观察的清清楚楚，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些飘带啊，就眼睛啊，眼睛的黑白的颜色啊，像这样的话观得清清楚楚，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乃至有些时候每根头发都观得像得非常的清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观想很清楚的同时呢，要知道它是就说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啊，它如梦如幻的，就是说没有这个不是一种实有的自信，它是和空性无二的自信。所以有些时候的说他观想空性的时候，不要想这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它是就是从名分的层面来讲啊，从它的功德方面来讲，它是真真实实的金刚萨埵。所以有些时候，当有些时候阿全堪布的这个有些他的修法仪轨当中，他的一种引导文当中说，我们就有些时候呢，把这个金刚萨埵观成彩虹一样，观成这个如梦如幻一样，他有些时候好像语气上有点不赞同。为什么不赞同呢？就因为我们在观想如梦如幻的时候，无实有的时候，就觉得它是缥缈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从一方面来讲它是无私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它就是智慧尊，一定要知道它就是智慧尊，它就是实打实的加持的来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当反复人一修如梦如幻，就觉得没有力量，好像就是它就是一个空的没有力量的一个东西，抓不住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要观成好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这两个呢都是属于两种过失吧，是这样。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知道是如梦如幻，一方面来讲它就是智慧的本性，它完完全全就是智慧的本性，它也不是一个世间的彩虹一样的。我们有的是一观哦，如梦如幻彩虹一样的，就感觉这个就是个假的。我们知道彩虹是假的，但是这个是只是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加持力是真真实实的。它的如来藏的本性完全现前，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它的一种这个加持我们清净罪障的能力也是真真实实的。所以这个呢来讲的话，就在我们观修的过程当中，当然随着我们自己的对大论点呢，或者说这些甚深智慧的深入的了知啊，对这些问题呢越来越清楚。所以修金刚萨埵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很深的修法。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些很深的见解，比如说你有了这些等境见呐，密宗的见解，有空性见呐，有这个如来藏的见解啊，那么你这个修行人所观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和一个人刚刚学习前行的人观金刚萨埵的修法，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刚刚学金刚萨埵修法的人，要谈质量的话，有时候真的想谈质量的谈不了质量。为什么谈不了质量？因为真的要谈质量，那你必须要就把这些等境见、无二见、密宗见解，还有就是说这些空性啊、如来藏啊，很多跟的有关的这个东西，这些就是说内容，你都要了解。这个时候你观一坐念一句，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知道就是观想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念咒语啊，单单知道这一点。而且在你面前，在很多地方，在金刚萨埵的法本里面所讲到的观如梦如幻，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这个事呢，真的来讲啊，就认真真的认认真真的念念完就不错了，是这样，它肯定会有它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很操心我的质量不好啊，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就可能是有点太早了。所以就是把这个认真的把数量完成，然后能够做到信心去祈祷，能够做到就是说去后悔变换对治理啊，或者把这些罪业能够清净到一个程度，就已经不错，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真的来前面讲的话，金刚萨埵它是一个要说深可以很深很深的修法，要说浅呢，它也可以就是大概把这个关好了之后，你就通过信心去念啊，就好像是通过祈祷的方式去念念金刚萨埵。深的也可以，你自己的本性也是金刚萨埵，然后如何如何，它有很多很多可以很深的修法，是这样的，可以直接相应你本性的修法也有，还有一些也是只是通过四对自己的方式去祈祷的方式也有。房瑞宝的金刚萨埵如意宝珠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个祈祷的方式，他来讲的不是特别像这个很深的深远池里一样，他就关在对面虚空当中，然后就通过祈祷的方式去念诵，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清净自己的罪业。这样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能够观清楚的就观清楚，然后如果实在是观不清楚怎么办呢？如果实在观不清楚呢，有的时候就把这个佛像放在前面啊，放在自己的跟前儿，盯着这个佛像看，看了之后再闭着眼睛再观想一下，观在头顶上，是这样的，然后模糊了又睁眼睛再看，看了之后又闭着眼睛观想，就这样反复这样去训练。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有些大的就是说，如果还是不行，你就反正就想金刚萨埵就在我头顶上，它就是真正的金刚萨埵，他就是真实的智慧生的金刚萨埵，就在我的头顶上，就在给我真实的给我做加持啊就可以了。至于他是模糊也好，还是这个清晰也好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不太重要了。如果观不清楚的话，就是很相信，非常相信金刚萨埵就在头顶上，就在给我清净罪业，他就完全有清净我罪业的能力，就这样观想就可以。所以说呢，如果说观得很清楚，没有信心和有信心观不清楚要选择的话，还是选择有信心观不清楚。反正就是说有信心是更重要的，有些人他观想能力很强，但是他就说信心啊这方面可能不一定很强，但是如果又有信心又观得清楚，那就是标准了，很标准的一个密乘的行者了。但如果实在是观得模模糊糊呢，这个其实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就把通过信心去观想，就反正知道在你的头顶上，反正就是一个白茫茫一片的金刚萨埵就在你头顶上，他就是智慧身啊，他就算来了降临了，就是这样，这样也可以啊，是这样的。那下面讲呢，怎么样如何念百字明呢？就是说是把这关好之后呢，就是说按照要求呢，在心间观咒轮，百字明就是说是一圈一圈的，然后咒轮然后旋转呢，然后就开始通过旋转放光清净罪业或者息地，这样的话还有这样的。但是上师说呢，如果就是说是没有这个升起自己的升起自己的基础的话，反正就是说是关了之后就念诵这个念诵百字明就可以了。如果实在关不清楚咒轮啊，观不清楚转的，观不清楚旋绕的话，就不观也可以，是这样的。啊，主要就是说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祈祷，然后开始就对他皈依，从现在开始皈依您，像从现在开始，除了你之外，没有什么信任之处啊，等等，就这样通过很深很深的信心，就是说完全相信金刚萨埵，一切一切的依靠你，除了你之外，不再不依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境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样发起皈依心之后呢，再发起菩提心，就是我现在念这个百字明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为了所有的众生，包括就我现在显现上不喜欢的讨厌的众生也好，不认识众生也好，所有的众生，我现在为了他们修行啊，念诵这个百字明。然后呢就是说皈依发心完之后呢，就一边念诵这个百字明呢，一边开始发怒想我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啊，杀生啊，偷盗邪淫啊，生三与世异三的罪业，还有自己皈依之后呢违反皈依戒啊，就是说受了这个斋戒，就破了斋戒，破了居士戒，还有这些出家人的戒律啊，还有菩萨戒律啊，密乘戒律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戒律呢，违背了这样一种戒律，很多过失呢，一一忏悔啊，一边念这个百字明，一边的这个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里面讲的话，就追悔自己的罪业，最好呢就是说能够发自内心的忏悔呢，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痛哭流涕之间。泪流满面，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有些人呢就是很容易流眼泪，反正就是说是稍微想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这个是不是标准的，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说有时候发自内心的很恐怖，或者真正觉得自己错了， 然后就通有这样一种现象去忏悔的话，它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流泪呢？有的是流泪，它是代表很真诚的意思，触动了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所以一边嘻嘻笑笑的念诵百字铭啊，一般是除了境界很高的人之外呢，可以从他的外表看起来，他可能就是没有很认真的对待这个忏悔的事情，很随便的念啊，就是说是这个很欢喜、嘻嘻笑笑的在念呢，就从外表推知他可能不是很认真嘛，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百字铭呢，就按照自己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见解的高低呢，就是很认真的念诵。一般来讲呢，百字铭它需要念十万遍啊，有的时候说是再加一万遍补缺，念诵十一万遍百字铭，可以清净这个无始以来无始的现在所造的一切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罪业太多了。其实，尤其是我们在末法，在这个五浊时，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修行也不容易。外面的因缘和内在的因素呢，就是说很多很多障碍我们修行的东西。那么所以说呢，这个通过百字铭的忏悔的话，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有必要性的。然后下面就是讲的话，就是下面一个科目呢，就是净除罪障啊，修行才有感应。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要修百字铭呢？其中一个必要，前面也讲了必要性啊。前面的必要性，第一个必要性呢，主要是说，如果我们在无始以来或者今生当中也造了很多自性罪和佛智罪。那么如果不清净呢，那么这个罪业会导致它成熟之后会导致这个恶趣的痛苦，所以为了让我们不堕恶趣呢，我们要忏悔。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修行者修行百字铭的道友们也应该注意，有些时候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是比较专门的去害怕自己堕恶趣去忏悔了。他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思想只是想到，哎，我这个罪业要堕恶趣的，如果我不忏悔，他堕恶趣的。他的思想是纯纯粹粹的，只是为了避免自己不堕恶趣去忏悔，这个行不行呢？这个可以，但是不够，啊，这个遗漏了很多很多重要的一种，就是说在忏悔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目的必要性遗漏了。所以说呢，就是除了我们说很多自性罪、佛智罪，你不忏悔你会堕恶趣啊，会让自己感受痛苦之外，其实呢，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在忏悔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想修法得到感应。这个罪业本身它是一种障道因缘，它是一个障道的因缘，它不是一个顺缘，是这样。真正修道的顺缘是福德，是善业善根，这个是它是一种助道的，它的善业，它这个我们现在所造的善业的，它的自己的一种这个，它自己的一种这个作用啊，作用之一，善业的作用之一，得到安乐，善趣的安乐你可以获得，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堕恶趣的这个恶趣的当中安乐，反正就是善业的其中一个果得安乐，善业的其中的第二个果对修行来讲助道，它是助道的因缘，是助道的因缘，就帮助你修道的一种这个，帮助你能够很快修道的一种顺缘是什么？是善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要修法的话，第一个是要精进委员，就是说是要把这个这个障道的因缘必须要去掉，第二个呢就是说助道的因缘善业善根必须要强劲的积累啊，像这样的话，委员没有了，顺缘具备了，诸道的因缘具备，那么就修行就很快。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罪业呢，它也就是说，对我们修道来讲，它会成为一种障碍。如果这个罪业存在着，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没办法升起这个很多的一些该有的境界，比如菩提心啊，比如生缘次第的境界啊，还有共同和不共同的悉地啊，很多成就呢，因为有罪业的缘故呢，无法显现。所以说，金刚道的修法刚开始就讲了，就是说。就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那么在镜子，如果镜子上面很多灰尘的话，这个镜子上面如果很多灰尘，那么在这个有蒙了灰尘的镜面上面是显不出很清晰的影像的。你一样拿这个镜子去照什么东西，镜面上都显现不出来影像。但是如果你把灰擦掉了，再用这个明镜去照了，它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显现。所以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上面显不出这个功德，显不出这些大乘和这些密乘的功德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心识上面有很厚很厚的、很严重很厚的这个污垢，这污垢呢就叫做障碍罪障，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看嘛，我们想要我们现在每个人修行，我们说我要一生成佛啊，我就说要升起什么感受啊、觉受啊，但是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内心当中这个让你显现功德的。这个镜面上面心上面啊，太多太多的垢染蒙在上面了，你怎么会显现？显现不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心上面显现这些功德的道相的话，那么就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忏悔。 就要把新上面的这些委员这些罪障必须要通过忏悔的方式要去掉，逐渐逐渐忏悔清掉之后呢，他就会慢慢慢慢就开始浮现这个功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四种对治力的相不一样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勤勤擦拭的话，镜子上面的已经灰尘慢慢去掉之后，发生所知上去掉之后，那么这些深远次第的一种这个显现的这个感应啊或者道相啊逐渐逐渐会显现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修行呢，就是说就是不得力啊，或者是念咒我们咒力显不出来，修本尊本尊不现前，菩提心菩提心现不出来等等的，其实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障垢比较深厚的一种体现。还有烦恼深重也是啊，经常心的升起贪欲嗔恚啊，其实也是因为内心当中障碍很深厚。那么如果通过忏悔，他就说通过精进的忏悔之后呢，如果真正的一种验相这个说最常清净的一个体现之一，就是说一方面功德逐渐升起来，一方面烦恼越来越弱越来越少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相续当中会越来越弱，这方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除了让我们就是我们要操心的时候不要堕恶趣，除了不堕恶趣之外，其实呢这个忏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清净修道的很多很多的唯品，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就让我们不堕恶趣，让我们升起暂时的道路功德，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现前佛性，现前如来藏。这个罪业就是说是现前如来藏也是这个也是个帮助我们现前如来藏。只不过呢就是说你念金刚萨埵的时候你要达到什么目标，对不对？如果你想要通过金刚萨埵来现前佛性，那么在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一定要具备让你的佛性现前的因缘。什么因缘？必须要知道这个罪性本空，必须要知道相应于实相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你必须要有这个高标准。因为你修金刚萨埵的时候，比如说你修十万遍金刚萨埵，十万遍金刚萨埵既可以帮助你压制住粗大的罪业，既可以帮助你清净掉堕恶趣的因缘，对不对？也可以帮助你升起道功德，也可以帮助你证悟空性。那么至于你自己的这样一种，你能够达到什么标准，就关键就是看你自己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你在修的时候你使用了你动用了多少一个因素。如果你动用的是这个空性啊和等见无二见解这个就是你知道自己本性是佛，然后呢这个罪业本性是空性的，你如果有这些条件，那么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它就可以是让你的如来藏现前的一个，它就变成这个修法了。如果你在修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些，是吧？没有和道相应的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没有，现在你只是为了害怕堕恶趣，那么它有没有功德，它有没有作用？一定有。它这个你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修金刚萨埵，它肯定可以帮助你把这些很深重的可以让你堕恶趣的因缘肯定会断掉，但是仅此而已，它仅此而已，仅仅是让你不堕恶趣的，别的它没有了。因为你的所念的金刚萨埵的这个咒语当中没有别的因素，只有这个因素，只有让你的罪业就不现前，或者让你清净掉这个让你堕恶趣的这个罪业，只有这个因素，那你没办法。那么如果你这里面有了大乘的菩提心啊这些，那么你这个金刚萨埵就会变成一个有大乘的这个成就大乘佛果的因素。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些现前如来藏的这些空性啊，或者说等见无二见，这个金刚萨埵就会变成成佛的因，就直接就去掉课程了，这个就去掉课程是个现前这个光明的佛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其实有些道友的上升的空间还很大，有些呢可能就逐渐逐渐在那个相应于自己所学过的这些，比如说中论和入中论当中所提到的一个空性三论体空的这些最新本空的，有些呢可能学过幻化网，学过幻化网的时候他就说学了密乘的幻化网之后，他再回头用这个幻化网的见解来修一遍加行的时候，再修百字明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全都用上了，他的武器就越来越多了他就去买了很多的装备，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军队就很强大，什么各种武器都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单单是可以让你的罪业，就是说不堕恶趣的这个让不堕恶趣的这个罪业让他就说是清净掉，不仅仅是这样的，他完全可以更深入的把他的种子把他的习气给全部灭掉。所以说这个灭掉这个忏悔呢，有些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就打个比喻讲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就是我们的罪业的种子就相当于被开水煮过了或者被火烧了，它就表面上看还是种子，但是它已经没有力量了，让它再种下去生根发芽的力量没有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忏悔呢就是让它的一种，有些时候是让这个罪业的种子不再成熟，它没有成熟的功能了，是这样，但是它的种子其实还在那儿。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你的忏悔的力量只是损伤了一点点它的功能，只是把罪业的成熟的功能 就是说损伤了一点，或者有些时候是你的忏悔呢只是延迟成熟了，有的时候你的忏悔可能只是损伤了一点的它的一种成熟的功能，它该成熟照样成熟，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功能减少了，它不会那么圆满的成熟罪业了。这些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你自己的忏悔的时候，你到底有多少清净的见解可以动用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看百业经啊，这些里面呢，就是咸鱼经啊，很多人他就是说诽谤阿罗汉或者怎么样，他也很努力的忏悔了，但是还是堕落去了。堕落去了之后，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他的一种忏悔的时候，他的忏悔的因素当中缺少了很多很多大乘菩萨他忏悔的时候的很多的要素，没有。他就忏悔也有力量，比如说本来他要堕地狱的，忏悔完之后呢，哎，堕了旁生的五百世转旁生，就是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忏悔有没有力量？有，他本来应该堕去堕地狱哈，但是地狱没有堕，忏悔完之后地狱没有堕，但是仍然是五百世转旁生，但是完了之后又五百世在人间当中等流果。但如果是换一个大乘的人来忏悔，这个忏悔的时候，他就可以动用很多了，比如说菩提心的因缘呐。空性啊，还有就是说是金刚萨埵啊，这些人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清净掉，完全可以完全不用设，一点都不用设，是这样。不但不用设，而且还可以在精神当中还有成就的希望。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相信当中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你能有多少的见解，就是说你闻思过程当中你提炼了多少对你修金刚萨埵有用的东西，这个时候都可以用得上。如果你没有学，那对不起，这个用不上了，对你来讲这个重大的重要的武器你就没办法拥有，是这样的。你的钱不够你买不起这个装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你就是有了这个装备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嘛，你就可以很迅速的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闻思的很，对于这些闻思的很多，而且闻思的时候很认真，提炼出这个见解，在闻思过程中把提炼出了很多的见解，这个见解在你修行的时候全部都可以用得上，而且是让你这个修行加速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因素就在这里面就具备了，是这样的。意思说呢，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忏悔本身呢不单单是让我们不堕去，不单单是让我们就是说不要再感受痛苦，完全是可以让我们佛性现前的一个修法。如果你懂了这个修法了，金刚萨埵完全可以让你成佛，是这样的。然后你不懂呢，如果你没有这些该有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让你的罪业或者要不然就延迟成熟，要么就是损伤一点，要么就让它的种子烧毁了，或者煮了之后它就没有力量，但是它的种子还在这儿。但是呢就是这个很深的一种修行，不单单是说你的功能没有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相信到有很多很多很多罪业的种子，但是如果我通过这个等经无二见啊，就密宗的生愿次第的见解摄持，这个我来摄持这个见解摄持，我来念金刚萨埵，当我念金刚萨埵百字明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咒力一下去之后啊，因为我的见解很深的缘故，所以说第一个呢它感果的功能肯定当下就没有了，它不会再感果了。然后呢就除了不感果之外呢，他更深的把他的种子，把他不单单是他这个还很完整的形象在这儿，他只不过没有感果功能而已，不单单是这样，他把他的整个把他的种子的形象也摧毁掉，完全一点痕迹都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修行修下去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他这个恶业的感果功能没有了，而且连他的种子连他的习气也全部清净掉，直接达到他的实相，直接达到他的实相，不是说只是他的咒力，他的这个幻想能力只是达到这个罪业的表面，只是把他罪业的功能感果的功能消亡，不是这个，直接达到实相。所以说如果你的咒力能够直接达到实相，你的观想能够直达实相，那这个就成佛的因了，它就不是仅仅的是一个让罪业不成熟或者延迟成熟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自己作为修行来讲野心要大一点，那就是像这样的话你不要只满足于只要让他不要堕去的这个业消掉就行了啊，就是说应该更有出息一点吧，就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的野心要大一些啊，就是既然我修了我就应该就是说像他还听说修金刚萨埵还可以让我的佛性现前的，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你就要应该去了解，学习完之后你在修的时候你就应该用上，就是不单单是满足于让它的感果功能不要成熟让它丧失这个功能，而且要彻底让它消亡，而且要直达它的本性。这个我在修金刚萨埵又同时也修空性，同时又修我的佛性，在这过程当中罪业到完全可能绝对找不到了，不单单罪业找不到，而且它就变成了一个让自己成佛让自己佛性现前的因呢，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密宗的见解啊，幻化网这些很多见解呢，后面我们学完之后那么就是可以用这些见解的摄持的修不单单是修金刚萨埵，还可以修这个曼杂修其他的发心都可以用。 那么下面的这个是指的是四柱观修。那四柱观修呢，当然就是说这里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如果是有时间闭关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修四柱啊、六柱啊，这方面都有啊。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越能够专注的集中精力的观修呢，它的力量就说越强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修的时间短呢，或者间隔的时间长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这个修法的力量没办法集聚啊，没办法集聚的，它这个后时间长了之后就散失掉，散失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就好像我们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军队集聚起来了啊，打了一个胜仗，打了胜仗之后呢又遣散了啊，就是说第二次又要重新集集，像这样的话就很费时间，贻误战机。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说打完之后你就短暂的休整，那马上就开始就你就本来就没有分散嘛，然后马上就开始攻克第二个城池的话，就很容易节节胜利。所以说闭关修行的好处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每天要四柱啊、六柱啊这关修，就休息坐两个小时，修完之后呢短暂休息，短暂休息，你不休息不行，因为你的一般预计的人的精力时间精力跟不上，就是说完全不休息这样一下休下去，所以他中间要短暂休息。但短暂休息他也没有完全走的就是完没完全能丢失这种见解，这个休息。所以他休息一段时间，比如一个小时，休息完之后马上又重新上桌又开始了。相当于他这个部队没有遣散。没有遣散的话，就是说稍微休整马上又开始又重新开始休息。说这样下的话，就是说逐渐自己的罪业就很容易就是很快就消亡了。但如果就是说是你间隔的时间很长呢，你休完之后，比如今天早上我休一坐，第二坐到第二天去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中间就会很多很多太多太多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一座的修行的效果。所以第二天的时候重新要集结，首先集结的话就慢了嘛，那肯定就是这样的，毫无疑问。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条件啊，就很多修行者他有条件，他就会去专修，他就每天四柱啊六柱去修，是这样的，这样集中精力呢很容易突破。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呢，比如很多城市里的修行者没有条件怎么办呢？没条件的话，就是至少反正不管怎么说，每天要保证啊有一段时间休息，比如修一坐，无论如何修一坐啊，这样也可以，就是说是比较专注的方式来修闭关的方法。不管怎么样，这一坐两个小时我就不动啊，我就不电话也不接，什么事情也不做，我就是专心的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还不行呢，上次也说如果不行呢也只有散念了啊，一边做事啊一边这个散念。那当然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效果可能也会打折扣了，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观修如果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最好是做一个短期的闭关啊，不管怎么样做一个七天啊一个月的闭关。闭关的时候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反正就尽量减少外援，尽量减少外援，我就是专门去突击一下，专门去修持这样的金刚萨埵，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也其实也是很有必要性的啊，有必要性特别大，是吧？即便是这样修行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啊，即便是每天这样一坐啊，或者散念，也可以有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说获得很清净的功德。那么十万遍修完之后呢，有些时候说，其中十万遍，比如说我们的加行十万遍修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其实一遍不够的，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修第二遍五十万加行。有的时候第三遍五十万加行都需要修的，或者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再安排第二遍五十万加行的，那么修完十万遍之后每天啊保证108遍啊，每天就持续性的一遍，就把这个放在功课里面，无论如何这个每天呢就是持续性的108遍。因为为什么108遍呢？就是早上21遍不算啊，早上21遍不算，这个是加持堕罪的，加持堕罪，因为这个罪业它是要增长的，就是说业果当中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学业因果的时候啊，因果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未作不欲，已作不失，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业性增长广大，就是业不管是善业和恶业，它的业的本性是增长广大，它会增长，它会像就是说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说为了让这个罪业不要增长那么快，让它保持这个原样，然后我们就去每天早上没说话之前，起床之后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念21遍百字明，这个叫做加持堕罪，让这个堕罪不增长啊，这个也是一个有必要的，然后呢再。就是说一次性的每天一次性的念108遍百字明，这个就是说是当天的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就是慢慢这些罪业都可以清净掉。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每天的话就是说不知不觉会造很多罪业，这个也需要通过这个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忏悔了啊，因为一次性的，因为当天忏悔就很容易清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为什么念保持念这个忏悔了，每天108遍百字明的原因是当天的罪业可以清净，或以前的罪业慢慢逐渐清净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还有一些道友担心的是啊，如果说某某道友他以前得过灌顶的，后面他毁坏了密乘戒律了，我不知道接触了怎么办？那就也在这里面也可以忏悔， 是这样的，也在这108篇当中也把这些不知道的情况啊，把这些情况就是说是染污性的那种也可以清理掉。所以像这样的话每天其实来讲它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我们就一定是坐以待毙，其实还是有很多防范措施的，那这个又是一个防范措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来讲呢是很是有必要的。但前面讲的话如果有时间精力的话，就一遍五个家庭肯定不够，第二遍第三遍是肯定要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行呢每天108遍这个还是要保证的啊。现在因为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每天造了这么多罪业啊，如果当然就是说是能够每天不造罪业的话都很清净的也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每天没办法控制自己造很多罪业，所以说能够一次性的每天一次性的念108遍本师名的话，其实可以筹补一切琐事之戒，不会堕入三恶趣。这个上师老人家这样讲，在这个经在这个前行当中也是这样说的。然后呢下面我们看呢，修行人要重视本师名的修法。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当然世间人的话就是说如果他不修行，如果一些世间人我们的亲属啊朋友啊，他如果不修行，他就让他长期修行了不干，但是呢他如果愿意，因为跟他说他的罪业很重，如果他只愿意念诵啊，比如说十万遍百字明，或他只愿意念诵十万遍金刚萨埵，也让他念啊，他其他不干，他但是让他念这个咒语忏悔清，对吧，清净一些罪业，他如果愿意念的话也可以，这个挺好的。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一定要重视这个百字明的修法。因为这个百字明的修法呢是可以第一个来讲修得深了一点，它是可以直接成佛的法，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可以让我们每天的就是有意无意的一些罪业能够清净的一个法，还有就是说以前所造的罪业逐渐没有的这样的法，都是这个百字明，它是一些忏罪之王们，所有的忏悔的就忏悔罪业的一种这个修法当中呢，金刚萨埵的百字明它是一个最殊胜的最殊胜的一种忏悔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去这个了解，多看百字明的这个功德啊，然后就多去修持这个串习百字明，这个方面的话就对我们的一种修行很好。那么就是首先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我们学习过的这个教研当中，首先完成一个数量，在完成数量的过程当中，当然完成数量呢有一方面来讲也是找到一些修行的感觉啊，和这个修行修法本身呢就是通过数量的完成呢就是很熟悉嘛，熟悉这个修法。还有呢就是说是它也可以清净一部分的罪业，相当于是就是说是一种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谁是一下子就能够达标的，所以说你逐渐的去，刚开始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在佛菩萨的眼里，我们在修百字明的时候是相当于那种刚刚学技术的人很笨拙那种，手忙脚乱很笨拙的那种但是呢每个人的修行者都有这个起步的时候都有起步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学走路之前呢也慢慢开始在地上爬，爬了之后呢就开始站起来晃两步，然后慢慢开始扶着墙走，后来呢就是说他可以跑啊这些，所以说都是这样起来的。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先把数量完成，尽量的去按照这里面的标准去按照质量去做，后来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了很多教法之后呢就可以逐渐注重这个质量的一种观修。当然这个我们修百字明也不是一次也不能够是一言两言，应该长期的这种修行，因为它对我们的修行的这个保证呢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十万遍百字明呢是基本的基础的。一个人有些时候上师们说一个人得到一个侠满人生不修一个五加行真的是不好的真的来讲的话就说是有点浪费。如果说是无论如何得到侠满人生之后修一次百字修一次五加行，那么这个侠满人生也算是有意义这也是有意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基本上基础的这个百字明呢十万遍是保底的不要我们认为就十万遍就很不得了了，实际上十万遍是做一个修行来讲的，你如果真的要修行的话十万遍它是一个保底的一个数字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前期当中讲就是说华藏末期的师兄弟这些呢就是说几百万就很随便一两千万的特别多就百字明一直念的一两千万的百字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积累的罪业太多了，而且每天还在不断的积累，所以这个方面是什么呢，就唯一的后悔药就是这个百字明，就是金刚萨埵，是这样的。你犯了错也不吃后悔药，你说以前没有后悔药可吃，那现在有了你也不吃，那像这样的话那就可能是不对的。所以既然有的话我们就要吃，每天都要吃，是这样的。该吃药了，现在又开始要准备就说是吃这个忏悔药，吃这个后悔药，就每天都要去服用，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罪业的话它就会越来越增上，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一生当中呢就经常性的要去忏悔观修百字明，还有就是我们修行要获得验相呢，有的时候呢 陈龙康夫在慧能之光里面经常讲，有的时候我们的修法哈，修法是很正确的，比如说菩提心的修法、空性的修法，哪个环节都是好像都是每个都是标准的，但是就是修不动啊，就是突破不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上次就讲啊，这个就是因为你的罪业重，罪业重的缘故，你的修法很正确，就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但是就是修了很长时间之后，他就原地踏步。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忏悔，因为这个时候就前面有阻碍的东西，有阻碍的东西让你没办法前进。有的路是正确的，但是你走不过去，什么原因？是因为有阻碍。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你要扫清障碍，就要忏悔，就要集中精力修习百正忏悔，还要修习曼札的积累质量。通过积资进量之后呢，它就会有所突破，是这样。虽然这些呢也是一些窍诀，如果没有这些窍诀的话，修段时间之后修不动，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做其他的一种突破的措施，他有可能就会就是说退失啊，他就发觉哦，是不是我要找另外一条路？其实找另外一条路，其实发现也是一样的，还是有障碍，还是走不动。他又换另外一条路，其实这个时间就慢慢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时间、精力啊，人生就慢慢就到尽头了。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哎，我的修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修不动？哦，就是因为有障碍。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修百字明，啊，修百字明忏悔，或者说是来积累质量，修公办法积累质量。然后如果就是说做了之后，他有突破了，往前走，主要是走段时间，可能又有障碍了，那么又需要这样修。所以这个也是上师们的一种窍诀，对我们来讲也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也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百字明修百字明，有些时候呢，密宗嘛，主要是以百字明为主。还当然呢，就是说密宗行者有些时候呢，也是上师老人家也是推荐修三十五佛忏悔文呢，这方面也有啊。显宗呢，就是说三十五佛忏悔文也是修的比较多的，汉地来讲八十八佛忏悔或者叫大忏悔文，这些呢，其实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经常要念的，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要解脱呢，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啊就不用修，或者自己发明一个什么修法，这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自己的分别念是靠不住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什么仪轨来修呢？修百字明的仪轨特别多，无闻尊者的这些三，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三修习啊，或者就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当中，还有伏藏仪轨当中，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修行的方法。三解脱里面也有很多这些百字明的修行方法是这样的。那么各个教派当中百字明的仪轨特别多。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现在主要使用的仪轨，一个是潜心一道文当中的这个仪轨，这个也是一个完整的仪轨，还有一个全真波分波切所造的这个开心解脱道的仪轨，这方面都是非常好。像这样的话就看自己喜欢用哪个，但是上师老人家是就比较鼓励啊，或者提倡修用开心解脱道，但是就是说开心解脱道的这个也是比较容易简单的一个修法。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有些道友喜欢这个前一道文里面那个，就是这个也可以啊，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仪轨都是可以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百字明呢，我们就是只要有信心去念啊，把这个他每100个字呢就先念熟了背下来之后呢，就不要多字不要简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开始念诵百字明，但其实我们在有信心念的时候，在一启动的时候一开始念的时候的罪障就开始就开始慢慢开始要就说是开始逐渐在这消亡，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功能的。意思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法仪轨了，就按照这个法本里面所写的去做就行了。上次的地方也是上次在这的话也是说的，自己不需要通过分辨心去增加减少啊什么，就按照仪轨里面怎么说啊，自己就怎么去做啊，这方面就是这个很圆满的。那么下面来讲的话就是修行人呢要就长期的修持这个百字明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要长期修呢？原因也是前面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以来造的罪业很重啊，这个也必须要长期修。药有的时候来讲的话长期吃才有用，因为我们的病很重。病很重的话，你吃一段药，吃一段时间药不吃了，那就可能就不行，一方面会加重，一方面可能也会就是说是免疫力啊等等方方面面也会减弱。所以如果就经常性的就是说这样一处这个病这么重，就每天都要服药，逐渐让这个自己的病就会减弱了，最后真正恢复健康。所以作为一个修行来讲，我无始以来轮回的就是漂泊轮回的时间那么长，所以很多很多罪业我们相信当中完全数不清楚，没办法数清楚有多少一种罪业存在在我们相信当中。所以说短短的做一些忏悔呢是完全不够的啊， 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是说是衡量香血汤到底有多少注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我验完了十万百之名呢，我验完了，我参加了好几期这个金刚砂的四十万验修的，为什么好像感觉到还有很多罪业呢？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罪业太深重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忏罪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说很多要素没有具备，通过我们自己的福德智慧没有具备的缘故，所以在念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没有具备它的一种条件去念。所以说还是需要不断的去做的，无论如何呢，要就是长期的去念诵。还有呢，就是说长期的修百之名呢，也可以避免很多的委缘，可以避免很多委缘，还可以就是说逐渐让我们的心性显露，这样一种修法。所以说呢，就是百之名它不单单是一个忏悔，而且是一个积累质量的方法。如果有了见解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了很深的见解，单单通过修百之名都可以成佛。为什么可以成佛呢？因为你自己的一种这个本性是佛性是圆满的，那么它上面的很多垢染呢，它就阻碍佛性现前呢，就是一些课程一些垢染。虽然只要把这个垢染清净掉了，你的佛性是你的佛功德是现成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说呢，如果你有了这些很深的见解，单单修百之名金刚砂的修法就可以成佛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啊。就它一方面来上是清净罪业的，一方面是积累质量的一种很殊胜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共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共修啊。前段时间共修了金刚砂的这个就是金刚砂的一种这个金刚砂的心咒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道友念完了，有些道友可能还没有念完。那不管怎么样，有机会共修的时候一定要共修，因为很多高僧大德啊、上师啊，还有很多僧众啊，一起念诵的共修的力量是特别大的，还有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让你自己一个人发一个心啊，要找一个时间念一个四十万遍，可能就不一定发得起来。但是呢，听说有共修的这个共修的法会，大家自己愿意参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有时候，如果以后有的时候呢，就可以多参加一下，多参加这些法会呢，就是说通过共修的力量呢，清洁自己的罪业是特别好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说是长时间的修行呢，一定要长一辈子修行这个百之名的原因呢。长期修行其实也是做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也应该有一个长期性稳定性的修法。那么这个百之名这个修法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应该长期的修行可以就是说是帮助我们修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修法就是说长期做就是说是恒常做，长期做它容易有效果，它的容易效果。如果短期做呢，就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修法越往后修越纯熟，越纯熟它的力量它的效果越容易发挥出来。所以说呢，长期修行的原因也是这样。也许你可能前面修了五六年没什么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但是你再坚持修下去，慢慢慢慢这个就开始有动静了，就开始有感应了，就开始逐渐的你开始相应上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长期修行的必要性也是这样的。一个法很重要，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很重要，就一直要修。所以上次老人家也说，他有一些法呢，就是他从小开始修，修到现在都一直在修的。为什么？因为发现它的必要性，对我们修行的必要性，那么一定要修下去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下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修行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小标题下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针对于世间的这些饮食睡眠呢。来讲的话，修行是对我们来讲，修行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城市里面的人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是家庭啊、生活啊或者工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修行呢，可能是暂时没有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就是说从慢慢我们就学修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就是说是世间当中的这些呢，它只是暂时的因缘。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话，其实靠什么才能够让我们获得一种解脱或者获得最大的利益呢？只有修行。不管今天当中我们对于这些这个现在的暂时的工作和暂时的生活再怎么去努力，那其实他得到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些时候呢，如果没有以修行的思想去摄取的话，它也还有很多副作用就是说而且得到之后呢，下一次你还重新再来，这次死的时候所有的努力归零了，是这样的。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就是说副科长的位置，你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下一次呢能不能够再当上还要努力，看你自己努力的情况。但修行它也可以累积的，是这样的。你不能说我上一次就是副科长，这一次我要从副科长的位置上继续往前走，那别人说那不算了，已经归零了。但修行不是，修行就是说你前世修到什么程度，下一世的时候你还可以在那个高度重新在那高度上重新来，是这样。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修行它没有副作用的，它完全都是清净罪业啊，然后就是增长善根啊，相应实相啊，它的修行就是这些内容的，这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对 就自他有利益的就是这个修行啊。所以说我们要慢慢慢慢逐渐逐渐认识到修行应该放在首位，然后别的呢应该放在就是说是次要的位置上。但是呢放在首位，以前我们分析过，放在首位的意，修行放在首位的意思主要是在内心当中，在你内心的位置上面修行是首位。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假装修行不存在，你可以假装修行排在后面的位置，就是说在你的家人的眼中，你的你就说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是首位的，这个都可以，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工修行是怎么回事，但是在你自己的心中你知道我做这些事情和做修行，修行是最重要的，但是只不过现在我们必须要去做而已，而且其他人他不了解这个修行的重要性，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我还要显得把生活工作放在首位，好像就是说是修行可有可无，或甚至于哈，你都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根本找不到修行的位置，显现上面表面上根本没有修行的位置，但是你的心中它是不可替代的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排在首位的是不是说哦，从今以后再不管了，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一天呢就是打坐修行念经啊，听法放生，除了这个外什么都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上次老人家经常讲了，因为毕竟你现在如果还有工作，还有家庭，还有责任的话，那么这些还是要去做，要做好。但是呢，心内心当中你应该知道那个修行是最重要的，因为真正来讲最有必要性的，对利益自他的就是这个修行。否则的话就是说再怎么努力，我们在轮回当中努力了这么多事了，现在还是基本上还是一无所有，是这样的。以前也当过大富豪，以前也当过第四天，那么现在还是老百姓，还是一般的这个人，还是烦恼重重的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以前开始修行的话，就是现在必定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把修行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事情来对待，那么现在我们应该从内心当中认为这个修行是最重要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修行服务，即便是生活工作也是为了修行服务。如果能够这样去认知的话，哎，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心就和正道和修行呢逐渐就相应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特别的一种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上次他讲这个意思呢，也是让我们逐渐的通过文思修行了解到这个修行的这个必要性。十万遍的百字明呢，就是肯定需要修行的。如果有因缘的话，就是再要修行这个百字明。如果没有因缘，也遇不到，遇到了他自己也不相信，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种，修法，这么好的忏罪的方法，可以让自己不再感受痛苦的一种殊胜的窍诀，就是百字明。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这个很多，伏藏野鬼啊，很多这些就是说序部啊，修法当中都讲了百字明的殊胜性。这些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大概按照道安上师的这个百字明的修法的一些主要内容呢，就是做了一些介绍吧。当然呢，就是说他具体的这些修法在后面的正文当中百字明的正文当中呢还会有所体现啊。如果体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就是认真的学习啊，因为很多时候呢他的词句呢比较容易，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给我们的一些提示啊，还有很多这些对这个修行成就方面很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它在这个文字当中都有所体现。那么我们自己在学习这个文字过程当中呢，逐渐要对于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至关重要的很多窍诀法、窍诀的修法呢，我们要去重视。平时我们修到很多理论的东西呢，其实在这个修百字明的时候就可以体现出来，就用在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当中去，这个方面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Solandi Dunja Zaban, Dunne Niba Zanan Bashe Chan, Jekana, Walon Chabai, Zabi Zone Zora Zora Shul.